那么底下说啊，这个为众生故，这是个总说了哈。他不管是成就一生补处啊，或者是说他在成就法身之后度化众生呢，他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众生的缘故。好，这个为众生故是个总说，通底下的这一切这一切的这个功德了哈。那为众生故呢，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披红饰铠，第二个积累德本，第三个度脱一切。那么这三点的话呢，根据这个日本的古德啊，他将这三点呢，那么和那个瑜伽师地论所说的这种菩萨的三种境界呢，合会在一起。好，就是说这个披红饰铠，这是菩萨的这个披甲境界。那么第二个呢，修积累德本，这是菩萨的这个摄善境界。那么第三个度脱一切，这是菩萨的饶益有情境界。所以第一个呢，披红饰铠，这披甲境界呢，就是说这个铠，叫做铠甲。你看这个军人呐、啊，他这个古代的军人呐、啊，他到这个战场上面去啊，他能够无所畏惧，就是因为他身上披了铠甲。那么披了铠甲缘故呢，所以那个刀枪啊不容易穿进去，所以他能够到这个冲往敌阵啊，这个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那么就是铠甲的功德。那么这铠甲呢，就披于这个菩萨呢，他精进，他有个知识的力量。那么这个知识的力量，就是菩萨他的坚固而广大的菩提心。那么坚固而广大的菩提心呢，就是菩萨的披甲精进。好，那披红饰铠，披的广大四弘誓愿的这种铠甲，这菩萨的披甲精进。第二个呢，积累德本，就是菩萨的这个摄善精进。他辟了广大这个菩提誓愿之后呢，他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来到这个诸佛的净土，来积累德本，积功累德。那么积功累德呢，这个功德，这个之所以称为德本，就是因为这个功德它是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根本啊，所以称为德本。好，那么这个功德呢，这个主要指的就是两种质量，一个是福德质量，一个是智慧质量。那么这个福德资粮跟这个智慧资粮啊，是成就啊这个佛果的这个因，所以，那么他这个菩萨呢，他就到十方世界啊来供养十方诸佛，听闻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来积功累德，我供佛，这个积极福德资粮，那么听闻佛法来积极智慧资粮，那这个时候就成为菩萨的摄善精进，这个摄善精进呢，是属于这个菩提心当中这个上求佛道这部分的哈，属于这个自力的部分。第三个呢，度脱一切，就是饶益有情的精进。像这个普贤横愿品说啊，这个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愿往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了。那么这个菩萨他在度众生的这种精进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只要有这个世界仍然存在，只要有众生仍然在惑业苦的境界当中不断的流转，那菩萨呢，他就不惜于他这个这个生命呢，他会来到这个有情的世间呢，来饶益一切的有情，那么这是饶益有情精进，所以度脱一切是饶益有情精进，那么这是属于下化众生的部分。那么以上披甲精进、摄善精进、饶益有情精进这三个，都是为众生故，为了众生的缘故。那么以上这是总说，菩萨在摄受，这个摄受佛法、摄受众生的时候，这个修行三种的精进，那么这三种精进的目的都是为了众生，为了有情愿成佛啊，为了有情的缘故呢，他不断的积功累德，不断的来度化众生。好，那么以上这个是总说，那底下呢接着讲到他的别名，别名他这个菩萨在十方世界所修的功德了哈。那么第一个呢，讲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还是讲到这个精进的哈。由诸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真之道。好，这是别名啊，菩萨的这个三种的精进。那么由诸佛国到十方的净清净的佛国土。或者是到十方的秽土，像娑婆世界是秽土，到十方的佛国土呢，来修菩萨恨， 那么这是披甲进境。那么到十方佛国土呢，他仍然呢不忘是他的菩提心呢、啊，然后呢，然后去修种菩萨的这种六度万恨，好的披甲进境。那接着呢，那么供养十方诸佛如来，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摄善精进，好，就是他以这他到十方佛国土的他到十方佛国土呢，来积累德本，来积极福德之粮，跟积极这个智慧之粮。好，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第十四页，好，这个前面赞叹菩萨的功德，好，这个文呢、啊、哈，你看那个修自力的部分，好。这个菩萨他摄善精进当中啊，他这个摄善精进就是积累德本的部分啊，他积累的资粮包括两个，第一个福德，第二个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最重要的是供佛，供养十方诸佛。那么同时不止供养一尊，而是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在一念之间啊，一刹那情啊，就同时遍至十方世界，供养十方无量的这个诸佛。所以这个法身大师他修福报特别的快，同时遍满十方界，供养十方诸佛。好，那么接着呢，修智慧。他供佛不是供完佛就走了，不是，他供佛完了之后，就是听佛说法，善学无畏之网，小了幻化之法，在诸佛前呢、啊，就积极智慧之量，听佛的开示，开示实相的道理。然后这个时候呢，为他积极这个智慧的资粮。好，我们再回到36面的正文。这就是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好，这个积极这个积累德本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力无上正真之道，这是饶益有情精进，好，开导能够教化，以种种这个善巧方便，或者是像天台说这个五十说法，好，那么然后来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开化这个恒沙的无量众生。那么使这些众生呢，使这些众生都能够安住在无上正真之道。所以无上正真之道呢，它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也就是圆满的佛果。也就是说，菩萨来到十方世界，下化众生，使一切众生能够接受菩萨的这个开导，那么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是饶益有情精进。那么这种菩萨的这种心量，他这种坚固的心呢、啊，他是不退转的，非常坚固的。那么以上这个是三点，是别说了哈，别名这种三种精进的相貌。好，那这个从那个上面哈，从那个第二愿文第二行，为众生故披弘誓铠乃是实力无上真正之道，这个地方是赞叹啊这个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到他方世界，饶益有情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时候，所修行的一切的这个善功德的相貌，善法功德的相貌，就三种的精进了。那么底下呢，最后这个就赞叹，超出常人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赞叹这些菩萨的殊胜。第一个呢，超出常人诸地之行，他们的功德很殊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功德呢，超出常轮，常轮就是轮，就类的意思，同类的这个菩萨，同样的发大圣菩提心的菩萨。那这个常轮指的是一般的那种难行道的菩萨，一般难行道的菩萨他也是一样到十方世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成为那么来积功累德。但是他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功德比那些菩萨来的要来殊胜，所以称为超出常人诸地之行。好，就是说诸地指的是一初地到十地的这个一般通途的菩萨，初地到十地他们这种行门，他们那样的行门虽然也是很殊胜，但是呢，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因为佛力的摄受的缘故呢，所以他在这种成就这样功德特别的容易，所以称为超出常人诸地之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有经文的根据啊。在宋一本的《无量寿经》里面，他讲到说啊，佛陀他说，这个在这个愿文里面他说，我以威力令彼教化一切众生，皆发信心等等。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他或者是成就一生补处， 或者是成就法身的这个极乐世界大菩萨，他们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能够这么样的顺利，能够这么样的圆满，而且快速，这是因为佛陀他说我以唯一的加倍啊，阿弥陀佛对于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加持，他们虽然说到十方世界教化有情，但是呢阿弥陀佛仍然时时不断的意念这些十方的这些教化十方的这些菩萨，然后仍然不断的以佛力的在加持他们，使他们这些菩萨能够啊，在这种菩提道上啊，不断的这种精进，不断的往前啊，不会退转，所以称为超出常伦诸地之行。一般如果说没有佛力摄受的，那么是非常困难的，单靠自力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好，那么他们所修的呢是现前修习普贤之德。所谓现前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有佛力的加持，因为佛力的加持呢，所以说他今天能够成就前面那种三种精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那种速度啊特别的快，因为佛力的加持。就他那个大悲咒里面，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到，这个观音菩萨他为什么能够成就佛果这么快，因为他就是因为听到过去的古佛为他说大悲咒，那么他那个时候是初地，那么他初地的菩萨当他听到大悲咒的时候，他这个时候顿超八地，从初地跳到八地，那为什么？佛力的加持，同样的道理啊。那么这一些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三种精进那么样殊胜，而且有那么快速，都是佛的原理，佛力加持，所以称为现前。现前就能够修习这个普贤之德，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话，现前就能够修习这种普贤菩萨的横门。那么普贤菩萨的横门，我们过去上个节有讲过，这个普贤菩萨的横门有两种，一个是位中普贤啊，第二个是位后的普贤横。一个位中的普贤横呢，就是说《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善男童子五十三参，他前面的参访前面五十二位善知识之后，已经他所证的果位已经齐证这个等觉菩萨了，证得等觉菩萨阶位。这个时候呢，这个普贤菩萨呢，就劝勉善男童子还有华藏海会的诸大菩萨同时啊修行十大愿王，那么同时呢，将这十大愿王的功德呢导归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位中普贤横。那么位中普贤横当然主要是真的标准的话是等觉菩萨所修的了。那么这些菩萨他们因为有佛力的加持，所以呢他们也能够现前的修习普贤之德，位中普贤横。那么第二个位后的普贤横，就是说他代果行因，他成了佛之后呢，他导驾慈航，实现从种种的下阶位的菩萨或者乃至众生或者是声闻，然后来行菩萨来行那个来行摄受众生的事业，那么是位后普贤横。所以说现前修行普贤之德，也可以解释说他们这些菩萨因为佛力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随学诸佛的这位后普贤横，所以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好，那么就是赞叹这些菩萨又能够超出常伦之地诸地，又能够超出常伦诸地之行，又能够在现前就能够修习普贤之德，这是很殊胜的。好，底下结论啊，他结论一个立下个誓愿，他说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这些菩萨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话呢，那么阿弥陀佛说我不成就正觉。好，极乐世界的菩萨不能够迅速成就这种法身乃至一生补处，然后到十方世界弘扬佛法，度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能够这么样的这种殊胜的话呢，他不成就正觉。那么从这愿文里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我们今天如果想要迅速成就菩提道，我们今天真的为力有行愿成佛的话，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你今天在娑婆世界啊，不断生生死死，不断流转啊，做点小本生意啊，那个渡一些人啊，那个然后渡一渡，然后他们又退啊，然后到这里你也退，那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你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力的摄受，好，纵然你只是法身，你还没有成就一生补处，但是有阿弥陀佛力的摄受，你到十方世界，那么同时有那个不动道场 心中有那安住在极乐世界的功德，自在念佛念法念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不管对自利利他来说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各位要知道，要是以一般这个通俗法门来说啊，要成就法身，那是不容易的。一般以通俗法门来说，今天你要成就法身，你才是一个标准的菩萨。那么如果还没有成就法身之前的话呢，当然有的立根他都没有成就法身，他就开始度化众生，那么这个是立根，是比较立根的菩萨，但是呢还不是很标准，因为他还没有证得法身，还没见到实相。但是要证得法身成就一个标准的菩萨的话，这是不容易的。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三期修福慧啊，这个单单以藏教菩萨来说，通俗法门的藏教菩萨来说，他今天从一个资粮位，还不是凡夫，从个资刚开始进入资粮位的菩萨，到加行位，乃至证得初地，这个时间叫一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一大阿僧祇劫的算法是说，他进入资粮位之后，生生世世不退转，一直往前进的话，他一大阿僧祇劫，他可以证得初地。但这种人毕竟还是不多，就像我们过去有讲过，这个舍利佛，他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是一个声闻，声闻的阿罗汉啊。但是舍利佛他早就发起菩提心了，他过去在久远不可思议劫以前啊，他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那就十六菩萨沙弥为他们说法的时候，舍利佛在那个时候好久好久之前早就发菩提心了。但是后来就退转了，然后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成就阿罗汉声闻的效果。所以那他那个时候发菩提心，而且已经后来也曾经进入过资粮位的菩萨，但是还是退转了。所以啊，这个一大阿僧祇劫是很长，那乃是一大阿僧祇劫是你要不退转，那更是很困难的。那好，就算你你进入一大，就说你进入一大阿僧祇劫之后呢，在这个一大阿僧祇劫当中啊，你都能够不退转，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不退转，这个要花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努力啊，在这个娑婆的会，在娑婆娑婆世界，或者是说没有佛力摄受的情况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刚刚在举这个舍利佛的例子，他过去发菩提心之后，他也曾经进入到这个六柱，十柱十行十会，像这个六柱的这个菩萨的这个阶位，这也算很不错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因为那个他想布施眼睛嘛，结果第十天给他一考试，他就倒了，他就退了菩提心。六柱的菩萨都还会退啊，那更不必说这个六柱以前的这个凡夫众生，那更不必说我们在这个娑婆的秽土啊，这个行菩萨道啊，进进退退，而且退得多啊。那更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来这个地方求增上身，那么行菩萨道，这个要花更多的心血，如果没有佛力摄受的话，要花更多的心血。因为你看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退缘太多了，很多的硬贼，很多的软贼，还会使我们退转菩提道。硬贼比如说就像那个舍利佛，他碰到一个人的考试，今天你注意行菩萨道，结果呢别人吐你口口水，我骂你一句话，我相信还扛得住啊，还能够继续行菩萨道的人呢、啊，可能就不是很多了。好，那这个是硬贼，他会使我们退失菩提道。那软贼呢，可能今天行菩萨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自修慢慢有点功夫了，比如说你今天念佛或者持咒或者拜佛静坐有点功夫了，这时候你会觉得不错，这种滋味感觉不错。这个时候慢慢的哈，如果说你菩提心不是很坚固的时候，你很容易退转菩提心，你会想要说，我还是摄受那种安乐的境界才好。我今天出家修行，为的就是要安乐嘛。那么，所以呢，我还是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然后自己求解脱，然后呢，自己众生的离苦得乐，反正每个众生各有各的因缘嘛。那我就不急着度化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在思维啊，这个普贤菩萨说这个虚空界境啊，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等等啊。听了心啊，心力都提不起来了。你只想要在这个安乐境界当中静坐啊，念念佛啊，打打坐啊，拜拜佛啊，看看书啊， 这个是软贼啊，很容易使我们退转我们的菩提心。在娑婆世界，因为没有佛力的摄受，那是很容易退转的。那么，所以说呢，极乐世界他到那个地方的菩萨呢，他因为佛力摄受的摄受啊，不容易退转。所以这个就我们行菩萨道来说啊，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那个前面第11个大愿，好，那个第33面嘛，哈，你看极乐世界的人民，他说啊，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极乐世界的众生，纵然他到十方世界的去摄受，去饶益有情，去上求佛道，都是一样。阿弥陀佛继续摄受他，使他能够继续住于正定居，乃至于直趋灭度，直趋这个佛国的大波涅槃。有这样的极乐世界的菩萨，有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这种条件，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发菩提心，我们想要行菩萨道，然后甚至想迅速成佛的话，那么选择这个阿弥陀佛净土，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家长慈悲，家长，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比较不懂，就是那个一生不住跟那个正道法身，就是初期本愿自在所啊，这两个菩萨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是？
对，个人愿力不同，有的人愿力是希望证一生不住之后，他积集无量无边的功德，然后这个时候再到十方世界，然后来实现八相成道啊，然后来大转法轮。那么有的人呢，他悲心特别的切，他没有证到一生不住，但是他也证得法身了。那么他愿意这个时候赶快去到十方世界摄化众生，就像偶遇大师他发愿说，他愿闻他说啊，他希望今生就能够到那个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之后呢，马上到地狱陪着地藏王菩萨摄受地狱的众生，菩萨有这样的愿力，悲心特别的殷切。好，洪居士，洪大师。请坐，没关系，坐着。
到极乐世界的话，那，是能够证得什么样的果位啊？多久之后能够回入我们娑婆？
在极乐世界的话呢，只要他慢慢，他都可以证得，至少证得法身，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嘛。他到极乐世界的时候，莲花开，那见到佛为他说法，他可以证到。证到法身的阶位。那有的人他过去他修声闻根器比较重，他可能先证阿罗汉，然后再证法身也有。你看那观经里面有讲到，他什么时候花开？那花开之后呢？然后经过多久他可以证得法身？那经过多久他可以证得阿罗汉？然后当他证得法身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到十方世界来度化众生了。他就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到十方世界证的众生，证的初地以上的法身，能了解吗？好，还有问题啊？本讲师，
阿弥陀教长，请问那个二十愿里头啊，我们这个是保证待业往生这个愿哦，
第。要担任二十愿，对。
二十愿，保证待业往生这个愿。学生是有听说，这个待这个业是不待现行业。应该是说我们在听闻这个净土法门以后啊，不应该再继续造业，不应该有现行的业才能够往生。那您是觉得，如果说听了这个法门以后，他还是有现行的这个业，那要用什么方法？还是说，
我想
一边造业一边念佛也可以往生。
我想一个人要是听到净土法门之后就不再造业，我这样的人我可以跟他顶礼了，那是很了不起啊，不可能啊！不是不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啊，还是会烁烁现行，但烁烁起惭愧心，烁烁的忏悔。那临终的时候，当然就想强者先迁了、所以我们会强调说，跟阿弥陀佛结缘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我们很现实的看看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我们纵然我们出家人，你说都不造业，我们没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也是要不断的忏悔。你如果都不忏悔，时任他到时候临终的时候，长者先前，那一定是流转的哈。我们仍然不断的忏悔，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跟阿弥陀佛结一个甚深的因缘。因为你看忤逆的人都能够往生的，那忤逆的人是很离谱的啊，他都能够往生的，为什么？他临终的时候，那个对阿弥陀佛的那个信愿能够升起来，好，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强调待业往生，并不是说他听到净土法门之后就不再造恶业。我是觉得说这个很难呐、啊，那个像颜回不二过那很难呐、啊，几乎是不太，尤其末法时代这种人，几乎是我至少我是没见过、啊。好，还有问题吗？好，本先生。
嗯，教长慈悲，教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现前修行普贤之德，这边普贤之德是指未中跟未后普贤，
都可以解释的，可以，都可以解释，
都是可以的。
像比如我们前面讲到，如果讲到他修习普贤之德，讲到未中普贤的话，他就是当分的菩萨恨嘛，哈。那如果是修习普贤之德是未后普贤的话，就修圣境行。洪上师，请坐，我们来坐着。
刚才说到那个，犯忤逆罪有办法往生，那这个谤大乘法有办法往生吗？
谤法不能往生。他这个你看那个经文，他是说我也是忤逆，而且诽谤正法，这两个条件同时具足的话，就不能往生。好，那或者是说他虽然没有造忤逆罪，但是他诽谤大乘的这个正法，他也不能往生。因为一方面毁谤大乘正法的罪太重，一方面他毁谤大乘正法的话，他一毁谤大乘的话，他怎么会相信净土法门啊？他不相信净土法门，他当然不可能往生了。嗯，好，可继续。
教长，阿弥陀佛。学生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教长，就是说。在那个弥陀经有一生普住跟阿毗跋致这两个如何分别？
一生普住就是等觉菩萨，阿毗跋致就是这个法身大士，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属机本愿自在说法那个法身大士，不退转嘛，念不退。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是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37面第23愿，讲义37面第23愿。那我们在上堂课当中讲到了这个第22愿，那第22愿说，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而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他们怎么度化众生呢？就看第22愿，他说啊，披弘誓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他们到极乐世界之后呢，成就法身之后，然后呢，就到十方世界啊，来行三种的精进，包括披甲精进，包括摄善精进，乃至饶益有情精进。好，那其中这个披甲精进呢，是一种坚固的菩提心。好，因坚固的菩提心作为他这个利益众生啊，和自利上求佛道消化众生的一个资本，好，一个知识的力量啊，这是披甲精进。那么积累德本呢，这个是上求佛道，好，透过这个上求佛道呢，来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好，那么这个也是摄善法的精进。那第三个呢，度脱一切呢，这个是下化众生的饶益有情精进。好，那么整个菩萨道的内涵就是这三个内涵。好，那所以说呢，在第23、24、25、26这四个愿呢，就是就着前面这三种精进的内涵呢，再加以详细的说明。那也是包括整个菩萨的这个上求和这个下化的一个内涵。那其中23、24属于菩萨这个上求佛道，这个 摄善精进的内涵。那2526呢，是讲到菩萨这个下化众生，然后给饶益有情的精进的内涵。好，大致上是这样的分别。那第23这个愿呢，好，我们先看到这个正文了哈。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请不能骗至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这是供养诸佛的愿力。那法藏比丘呢，他在因地里面发愿说，设我得佛，假设我未来成佛的话呢，那么国中菩萨，这个极乐世界，极乐国中的一切的这个菩萨，那各位看这个前面的愿文都讲到是人天了、啊、这个天人，那这个地方特别标的是菩萨，那菩萨跟天人的这个差别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当然一般称为菩萨一定是他发起这个坚固的菩提心，那么才可以称之为菩萨。那当然以这个严格的标准来说啊，我们都还只是在学习这个菩萨道，我们还够不上了真正的菩萨。那么真正的菩萨呢，他一个具足的量啊，就是说他对这个大圣的信心啊，这种信解的力量是非常坚固的而不可退转的，那么称之为菩萨。那当然就一般通途法门来说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阶位大致啊就是别教的这个十信位以上的这个阶位，那么才够得上所谓的菩萨。好，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一类这个坚固发起坚固菩提誓愿的菩萨呢，他们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他们在上求佛道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主要呢也是成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自在的威神力。好，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在的威神力呢，就是阿弥陀佛的神足通的力量，假借阿弥陀佛神足通的力量的加持，那么所以呢能够供养他方的诸佛。那这个阿弥陀佛的神足力怎么加持他们呢？看底下哈，一时之请不能骗至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那所谓一时之请，这个请的话就是之间，这个请是这个之间，从清晨起来到这个早上用这个用餐的这个时间，这个之间叫做一时之请。那这个一时之请怎么解释呢？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们成了阿弥陀佛的威神力供养这个诸佛啊，他们到十方世界的这种时间呢、啊、是一瞬间的，就像那个弥陀要经里面呢、啊、我为他是说的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他们这个心也仍然是安住在极乐世界的这一切的境界当中，但是呢成佛威神力他们呢这个时候呢能够遍满十方界来供养十方诸佛。那这个时间呢是一瞬间的时间了，那然后一瞬间到十方佛国土供养诸佛的话呢，然后呢再马上回来，那么这个时间的间隔是一时之请。好，所以一时之请就是说像这个唐一本他说的，就每日于晨朝供养即以时前还到本国，就是说早上起来这个晨朝的时候，这个菩萨呢就假借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的加持，然后到十方的佛国土供养诸佛，一瞬间就去。那一瞬间去的时候什么时候回来呢？即以时前还到本国。所谓即以呢，就是说也是在晨朝的时候，然后朝晨朝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还到这个本国，回到阿弥陀佛国。那么就是一时之请，好的这个解释。那这个一时之请呢，它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呢它的所到达的这个距离要是不能骗至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国，这么远的话，所谓这个骗至就是说底下的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这个诸佛他都能够到得了才叫骗至，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佛国土到不了，所以称之为骗至。那么他这样子当然是因为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了，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威德力。那么就好像那个太阳啊在这个天空中，那么同时呢这个全天下的这个四天下的这个百川啊同时都会显现这个太阳的影子一样，那么这个菩萨呢他供养诸佛的这个 速度也是一样，同时遍至无量无数亿奈有他诸佛国。那么当然从反面上来说，要是不能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不取正觉。好，那这个遍至的情况，就像那个前面有讲那个这个赞叹那个等觉菩萨的，他说等觉菩萨他们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就是这么快的速度了。好，那么所以说呢，要是以一般通途法门来说，要是不是假借佛力的加持啊，以一般通途法门的这种力量来说，那么什么样的菩萨能够在一念之间遍至无量无数亿奈由他诸佛国来供养诸佛呢？那只有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才能够有这样力量，一瞬间呢、到达这个十方佛国土，这么多的这个佛国土去供养诸佛。好，一般来说是等觉菩萨的境界，但是呢，这个地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只是信解大圣的一个菩萨，那他就有记住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那所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国中的菩萨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那可能各位会问说，那极乐世界的人天，这个人道或者天道的这个众生是否也有这样的能力呢？当然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天呢、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也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他们的这种能力呢，是不是跟这个菩萨，极乐世界的菩萨一样的这么强大的威神力呢？当然这个地方就有两个解释了。那么第一个解释的话，有的古德认为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天他们也有这个能力，不过呢他们这个量啊，这个力量啊比较浅，比较狭隘。怎么说呢？就像《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其土众生常以一格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实是还道本国。意思跟这段经文是一样，但是呢它里面所说的各一格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各位知道这个十万亿佛跟着无量无数亿奈由他诸佛国啊，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好，那么在弥陀经里面所描述的是凡圣同居土的境界，也就是凡夫的境界的极乐世界人天的境界。好，那么这个你从弥陀经的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的天人也有这种能力，但是它的量比较浅。或者我们看到第33面的这个第九愿，我们看到33面的这个第九大愿，他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余念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你看这个地方的量就稍微广一点，这个天人他的神足通可以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我们比对一下37页，那37页这个地方是无量无数亿那有他，一个是百千亿，一个是无量无数亿。当然这个地方菩萨的量啊比较广，所以说呢有祖师呢有两派的说法。第一派的说法认为说，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人天啊，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们的能力比较这个狭隘，但是也是一样瞬间去，然后呢一时之情瞬间回来，各以时时还到本国嘛。弥陀经讲的也是一样，一时之情就回到极乐世界，一样有这个能力，瞬间去瞬间回，但是就是所到达的国土的量比较狭隘。好，这是第一类，第一派的这个祖师的解释。那么祖师有，那么古代祖师呢有第二派的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啊，这个愿文啊不只是国中的菩萨，乃至国中的天人也是一样，都能够遍至无量无数亿奈由他诸佛国。为什么？因为一样都是佛力的加倍。那前面的话，比如说前面第九愿，他只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他随他的心念，他想要往生，他想要到他方国土供那个他方国土去的话呢，有那可以到百千亿奈由他诸佛国。但如果是说他为了供佛的原因呢，阿弥陀佛以本愿力的加持，可以使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呢、能够到达更遥远的地方。就是第23大愿所说的这个距离。好，所以说这是第二派的说法，当然他们这样的说法也有这个证据啦，经典的这个证明。因为在宋义本里面，宋义本的无量寿经他也就有说到，他这个地方这个愿文他 这个愿文的那个内容呢，他是说所有的众生令生我刹，那其他意思都差不多了哈。那松一本的里面，他不讲到国中的菩萨，他是讲到所有的众生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第二个说法这样说法也可以通。好，这两个差别各位了解哈，就是说，不管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他能够到达什么样的量，什么样的遥远的境界，但是他也是一样有这个能力，一瞬间去，那么一瞬间就回来，都是成佛为神力。好，那么这是供养诸佛。那当然阿弥陀佛希望那个极乐世界的人民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所以呢他以佛的威神力加持众生，使他们能够很自在的到他方佛国土来供佛，来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好，这是第23愿。